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这一章呢也是同样的一个主题继续，表面上是在讲以色列，最终神要救赎他们，属灵的隐含的意义呢，就是在讲，最终主会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他在旧约的预言，来救地上一切被罪捆绑的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从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开始，就是一直是这根主线，只不过不同的角度啊，一些不同的细节。那五十章呢，我们可以分享两个点啊，一个就是一二三节啊，一个就是四节到最后。那五十章的一二三节就讲到以色列是如何的被掳啊，就是他们是如何因着自己的罪被掳的。然后呢，主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第一节，我休你们的母亲啊，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所以意思呢，就在主本意并不是要以色列被掳，换句话说呢，主也本意不是要我们接受罪的惩罚，也主不希望人去经历罪的审判。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啊，是让世人可以因他得救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神的本意是爱。在这里呢，神说就不是他要这么做的，但是事实上呢，以色列人被掳了，事实上呢，我们经常是在罪的痛苦中、苦难中啊，那些没有信的甚至直接要面对永恒的最终的审判啊，这些都是客观的会发生的事。那神就在这说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我们最终是因为自己的悖逆啊，因为我们的罪而去经历这些最终的苦难，以致到永恒的审判。但是主的本意却是要救赎。所以第二节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就是他在描述一个很形象的情形，就是主是救赎的主啊，主是拯救的主，但是他来呢却没有人听，没有人愿意去接受他预备的救恩。先知某种程度呢是传话给我们的啊，如果我们回看整个旧约呢，在历史书里面啊，在诗篇里呢，都是我们看见的是人向上啊跟神的交通啊，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然后在诗篇里我们赞美但是到先知书里面呢，就是神反过来从他那一面来表达他的心愿、他的情感他的愿望，通过先知一遍又一遍的讲给人听那我们从这呢就能看见神的里面的那个声音啊，那个形象啊是何等的丰满。在这呢，那就是说他会来，但是他来的时候呢却没有人听我们可以看见呢，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哈，到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是这样的，就是主没有变，主不断的差他的工人要把福音传出去，这就是主耶稣走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要做的。但是人不断的在经历以色列人当时经历的事，就是悖逆啊，没有人等候，没有人答应。所以第二节的中间说，神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呢？所以注意，他说膀臂是表示能力但是呢，他的能力体现在哪呢？不能救赎，说明我们最重要的是被救我们总会觉得能力会是显明在其他的许多的方方面面，甚至创造我们都觉得已经是最大的能力，但是在神那里最大的能力是救赎是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是让我们重生第二节说，我岂无拯救之力吗？所以以赛亚书是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完全的展现出来，点明出来。为什么它是一本小圣经所以整个旧约新约的主题是一样的，无非是旧约是用预言的方式，是用故事影子的方式、预表的方式，新约是实体，已经不再是影子，是已经耶稣基督把所有都应验了，都显明了。但是主题都是什么呢？都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五十章的前面呢，就是在讲神爱世人，他愿意拯救， 但是人不愿意听啊，所以呢，从四节往后，他就在讲人要听啊，人要听到第十节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得着这救恩呢？就是听啊。然后呢，第四节到第九节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啊。他表面在讲呢，他的一个仆人啊，这个仆人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人。的确也是，我们甚至会觉得他可能会是以赛亚啊，但是呢，我们又发现呢，他特别像主耶稣啊。比方说呢，第四节往后第六节啊，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筛辖的胡须，我任由他拔；人吐我，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就完全在讲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受人的辱骂。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到51章会延续啊，我明天会分享。到51章的第四节说，我的百姓啊，我的国民啊，第五节说，我的公义、我的救恩、我的膀臂，那就显然呢，这个我就不可能是以赛亚了啊。所以在这儿呢，第四节开始呢，50章的第四节开始呢，我们就会注意到呢，有这么两个人物就出来了，一个是主耶和华，还有一个就是我。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如果不是在今天新约呢，完全把神把真理解开了以后，我们很难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至今呢，他们如果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基督的话，他们依然不知道，这个要来的弥赛亚是谁，实际已经应验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新约里讲到，对着法利赛人啊，他告诉他们。一句很著名的预言，也就是大卫说的啊，他说主对我主说啊，你坐在我右边，使我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大卫说，既然主是大卫的子孙，怎么还呼他为主呢？大家就答不上来，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两个位格的，可以有一个位格的神呢，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这就是主耶稣了。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呢，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呢，我们就显得非常的清晰啊，我们能很清楚的领受着恩典啊，领受着真理的亮光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会觉得哎，这像有点模糊啊。事实上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主耶稣了。所以主耶和华呢是神，对这耶和华的仆人呢，那会任由人羞辱的，但他依然脸面像坚实，依然蒙神所帮助的。第七节，这就是主耶稣了啊！一直到第八节啊，一直到第51章，整章就在讲啊，这要来的主耶稣就是公义的王啊，他要在地上彰显他的公义，也当然也会拯救以色列民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呢，刚好就可以做一个铺垫，第四节到第九节啊。是用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来预表主耶稣，这主耶稣呢，同时他最终来要做的事呢，就是和救恩有关系，那他做成了救恩，我们怎么得呢？就是第十节和十一节，十节是我们要做的，十一节是我们要警惕不要做的，所以我们这里稍微可以回顾一下整个旧约啊，指着主耶稣呢，神给出了几个很重要的预言。他先是指着借着摩西讲的啊，他说摩西说呢，会兴起一个弟兄像他，这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等的。然后又指着大卫说会有一个未来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啊，这是大卫在启示给我们的。然后在这儿呢，以赛亚又指出了一个仆人，他要受苦受苦为什么呢？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三个最终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了他既是摩西说的那一个弟兄要来向摩西，摩西就是为众人代求甚至到一个地步说你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涂去大卫就是王要来做那永永远远的王那以赛亚讲的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形象就是他是会受难，最终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救赎主所以我们最终怎么接受呢？就跟我们今天的救恩讲的一样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听从他仆人之话，谁呢？就是主耶稣。我们听从主耶稣的话，我们信靠他， 啊，那第十节最后呢说，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我们得着救恩的方式是相信，那反面就是十一节啊，如果我们要倚靠自己的火把，我们甚至要行在我们的火焰里，最终的结局必躺在悲惨之中，而且是神的手所定的啊。我们看见五十章的一整章呢，其实就能看见一个救恩的全貌了。人因着罪堕落了，不是因为神的本意，神不愿意修啊，前面讲了，不愿意写休书，也不愿意把我们卖给债主，我们却自己卖自己，卖给了罪。但是神却有能力，他的能力显明在拯救救赎上，他的能力显明在他拆了一个愿意为罪付上代价的仆人，就是主耶稣。我们如何得着这拯救呢？我们相信他的话，而不是行在自己的义中，也就是行在自己的火把中。求主光照我们呢，也使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救恩里得着那数天的赏赐。哈利路亚。